好，今天下午呢，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教会应扮演的角色。教会应扮演的角色，到底教会有什么特别的角色呢？要扮演。那当我讲到教会的时候呢，我是讲到说，这一群得救的信徒所组成的这个教会。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不要单单讲到说，哦，只有那几个领袖是教会，不是，是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来参与，每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被神所恩召所造出来的那一些信徒呢，他们就是属于这个教会的。所以你跟我都有扮演着相同的这一个角色。当然领袖有领袖的这个角色，平信徒有平信徒的角色，那两组人合起来啊，就能够带出这个整个教会所应扮演的这个角色。那么在这个时代，教会应该做什么呢？那神把这一群人从世界造出来，他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要有教会？为什么要有教会？不需要教会了啊！你很辛苦，每个礼拜都要来这里，是吗？不是的，神把信徒召集出来，一定有他的目的，因为这一群人是特别的，是神从这个罪恶当中，神从这个黑暗当中召出来。那当他神把他们从黑暗当中，把他们从罪恶中召出来的时候呢，哦，他就领受了那个特别的救恩。那他应该做的责任什么呢？他就应该把这样子一个消息，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呢，向这个世界宣传说，我们得了这个好的东西。你知道每一个信徒啊，你跟我，凡是信主的，你知道我们得了一个多么宝贵的这个救恩吗？是宝贵的不得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比的，是最宝贵的。这一生你问我什么东西是最宝贵的，我敢坦白跟你说，是我的救恩，是我的救恩。因为如果我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我还是在黑暗当中；如果我不认识主耶稣，我还是在罪恶当中；如果我不认识主耶稣，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但是自从我认识了主耶稣，我知道我是从神那边来，神创造了我，当然是创造了这个人啊，我的祖先。我祖先开始的时候是跟神和好，跟神和好，那是因为我们祖先不听神的话，犯罪，因此呢跟神隔绝，因此接着下来，因着罪的缘故，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临死。那死的意思就是说，就这身不但的身体死去，我们的这个灵魂啊也会死去。死去的意思是说下到阴间跟神隔绝。那因着相信主耶稣，我就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也知道说将来我要去哪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没有一个方向的人生啊，你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迷茫的人，你就是一个迷失的人，你很讲很迷茫，你不懂要走哪里去的。对，你讲我做工啊，我每天要做工，我每天要赚钱，我每天要养儿育女，这些事的，这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但是为什么要做啊？那你就必须要知道，除非你跟我认识主耶稣，认识神，你又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些东西，那你所做的东西就有意义了。不然的话，你赚钱单单为了赚钱，坦白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讲赚钱，你只要你赚够就好了啦，三餐你够吃其实就够了。但是为什么要赚更多钱？有神的意思。如果你相信主耶稣，你就知道这个赚钱呢是为着神而赚，那就有意义。那么如果你是为着主耶稣生儿养你，照顾你的家庭啊，你就有那种意义了。 所以呢，你跟我，因为主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这个救恩，你跟我就有这责任呢，要去传扬这个福音。这就是我们应该扮演的。这教会呢，就要多传福音啊，多传福音。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8章。16到20节啊，我们发现到那一节经文啊，如果你去看一看的话，那边第16节啊，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后还有人疑惑，然后耶稣这边说，耶稣近前来啊，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是主耶稣所吩咐的。那主耶稣吩咐，如果你看这个经文，好像是跟那个十一个门徒或者十一个使徒所讲的。那你说，哎，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因为他是跟主耶稣所讲，阿弥就跟这个十一个门徒，我不是十一个门徒啊，我是个平信徒。传福音到底是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去传的呢？答案是的，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去传。为什么呢？因为你从主那边得到一个宝贵，得到一个这么美好的东西。主耶稣说，你要去。白白的得来，你就白白的舍弃。那如果你看另一个经文的话，这边在马可福音第5章18节，这个是讲到一个被鬼附的人，主耶稣把那个鬼呢从他身上赶了出去之后呢，那主耶稣就离开了。那你看耶稣上船的时候呢，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耶稣和耶稣同在，那主耶稣，我要跟你在一起，耶稣说不准，我不对起，不可以，你不可以，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啊，你把这个，我怎么把这鬼从你身上赶出来啊？这个人被鬼所谓的捆绑的时候是怎么样了？是很可怕的哦，没有人能够制止他的，没有人能够把他束缚住的。他呢被铁链啊绑住啊，他都有力量把他挣断了，啊，这个是魔鬼的力量，这是邪灵的力量。不单单这样子，邪灵就把他带去那些坟茔啊，那坟墓的地方啊，人不要去的地方，去那边啊，你知道魔鬼啊，魔鬼对我们的用意啊是不好的，总是要带我们去黑暗的地方，带我们去最肮脏、最可怕。人不喜欢去的地方，那坟茔那边，那在那边做什么呢？大喊大叫，而且圣经说他用石头来割自己啊。魔鬼的用意呢，就是要害我们的命，害我们的命，把我们捆绑起来。但是主耶稣却不同，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把他释放了，把那个人呢，从这个撒旦，从这个恶者的这个捆绑当中呢释放出来，他就得了释放。哇，他很高兴地说，主耶稣，我要跟你去。那主耶稣说，不，你回去跟你的家人，跟你的这邻居，跟他们讲说，神在你身上所做的这一切。你看那人就走了，在低价玻璃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那这告诉我们说，传福音呢，不单单是给那个十一个使徒，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要去传。你跟我都要去传，你有传吗？你有没有跟你的朋友传？你有谁有没有把一些单张分给朋友？有没有带一些这个单张在你的身边跟他们分享？那当然，我们讲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不单单用口讲，那口讲也是很容易，也是也不容易的哈。但是呢，我们总是要有这个的话，有自己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个榜样。你必须要在生活上呢有很好的这个榜样来见证主在你身上所做的，主怎么样把你从这个旧的生活改变过来，以致你有新的生命啊，你就 以你这个信的生命呢来见证主。所以呢，你看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到十一节跟第四节那里说，从这时候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他不是讲到那个使徒啊，是每一个门徒啊，每一个门，你跟我都要去传。我们这个责任啊，这个传福音的责任已经交给我们每一个人了。不要讲说只有传道人啊，不要，千万不要这样想。不要以为只有那些委员们啊，不是啊，每一个都有这样子的责任。因为我们领受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消息，你好的东西是真理，一定要跟人家分享，有机会就分享，有机会你就让他们认识。那现在我们有所谓的这个电脑啊，有这个电脑，那有这个电脑的话呢，我们要好好的利用。好像我们在教会的有一个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网站，那我们是尽量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让世界各地的人能够听到福音，让世界各地的人能够认识主耶稣。那照样你可以用这个电脑这个网际网络来做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当你可以用这个来慰问，当然你可以用那个简讯来慰问等等，让别人能够传福音。那圣经跟我们这样子说，我们应该怎么传呢？这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范围啊，是渐渐的往外扩散的。哦，你开始的时候，你从你的自己的家人，你家人还有你这附近的居民啊，这就是你的耶路撒冷啊，这就是你的耶路撒冷。如果你住在蔡州康的话，那就是你的耶路撒冷。如果你住在五基八度，那就是你的这个五基八度就是你的耶路撒冷。然后第二个地方呢，犹太全地啊，可能是你可以说我们的新加坡，你可以把这个传到新加坡。那么撒玛利亚可以说是亚细安。那么知道地级呢，就是世界各处。你想，我哪里有时间？我都很少去旅行了、啊，我都没有整年都在新加坡了，甚至我整年都只不过在我的这个区罢了。我怎么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答案呢？有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第一，你可以以你自己的生命，以你自己的生命来影响周围的人。好像刚才我说，你可以用那个网站，那个网际网络，你可以把你的见证写下来。哦，你要如果刊登你的这个见证，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它刊登在这个网站，那世界各地的人呢都知道你的这个见证，世界的人可能因着你的见证而认识主耶稣。另外一点，如果神感动你的话，神感动你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宣教士，宣教士 missionaries。 当然你的如果年纪小，你现在你装备你自己装备，将来如果神召你做 missionary， 做这个宣教士。宣教士什么叫宣教士？宣教士呢就是那些特别呢是到外地去把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他们不在本地，他们在外地，特别去那些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把福音带给他们啊。你可以为自己祷告说，神啊，我有这样的负担，我要做一个宣教士。但是你要先装备你自己，装备你自己，要好好的学习，学习你的语言，学习一些这些电脑的这些知识，还有学一些管理学等等，那么你将来你就可以被神使用。那另外一点呢，你可以什么，你也可以为着这些宣教士祷告，为他们祷告，这个祷告也是一种支持的方法。当然我们也可以在金钱方面资助他们，帮助他们。当然在这里我们借助这个教会也能够把这个福音呢向这个周遭的人传出去。所以我们可以在各方面，在金钱，在祷告，在自己出去，然后在网站等等，来好好的传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教会应该做的。如果教会不传福音的话，那个教会就停顿下来，那教会呢就不会成长。第二点，教会 应扮演什么角色呢？是要有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现在的教会呢，有时候会给这个社会、给世界呢，有一种错的观念。但是呢，你看圣经怎么样教导？圣经呢，在这边，在这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讲什么呢？这边说到，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成事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边呢，这对信徒这样讲，刚才我所说信徒就是教会的这个成员，所以呢，我们应该在生活上嘛，无可指摘。那在我们讲无可指摘的时候，就不可以让人有机会指控你，不可以让人有机会指控你。比如说指控你懒惰啊，指控你贪心，指控你有那些不检点生活啊，那就不好。那诚实无为，什么叫诚实无为呢？就是里面没有诡诈，里面没有诡诈。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人呢不简单，不会的，很难找到说心中没有诡诈。通常他要你帮助，他帮助你可能他就有他的目的。但是在于主的人，在于信主的人，圣经教导我们要诚实无为。你如果你要帮助人，就存着一个帮助的心，一个单纯帮助，一个爱人的心去帮助。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个时代呢是一个弯曲的，弯曲不再是直的，里头有有许许多多这些罪恶的东西，但在这个时代里面却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啊，一个真的是不被人指责的，然后让人家看到说在公司里面你很尽责，在公司里面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在公司里面你是位榜样啊、哦！不要说在公司里面给人指控说哦，这个人当老板在的时候呢他很勤劳，老板不在的时候呢他就做一条蛇假抓啊，这个懒惰，这样就不好了。哦，如果在公司里面说哦，这个人啊他的行为啊有点可疑啊，啊，有时候在账目方面呢不清不楚、啊、那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这个行为。所以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很小心，作为基督徒呢，我们的生命呢一定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做个无瑕疵，不要给人家有机会指责。那圣经呢讲到这个教会呢有提醒到两种，第一种呢在启示录二章二节那边说了，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啊，你也曾试验呢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了，看出他们是假的。那第一种教会呢，他们不容忍恶的，不容忍恶人，不容忍罪恶在他们当中，而且把他们分辨出来。那第二种教会呢，在第启示录二章二十节这讲到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然后讲到这个教会就不同了，这个教会呢它里头有奸淫，里头有祭拜这偶像的东西。哦，你想怎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想也想不到的，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教会也会沦落这个地步的。所以你跟我要小心，要小心。那有些教会不把这些罪看着是可恶的，乃是容忍，以致那个教会不能够为主做见证。当然有些教会呢就把这个世界的这个做法呢引进来。本来教会谁是头呢？是耶稣基督是头，耶稣基督是头，我们都是他的肢体，我们都要顺服。但是有些教会他们做法呢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的领袖，他们的牧者呢把自己当作是什么公司总裁啊，他把这个教会呢当作是一个公司来的啊，怎么可以赚多一点钱，那么他自己是总裁啊，那么他管理，那么凡事呢都按着他的意思，他自己是老板啊，那个这样做法呢就不对了。那么呢 他也按照这个世界的方式，他的穿着啊，你有一些这个领袖啊，他们穿着，他们是为了迎合那些人的这个喜爱啊，哇，人人喜欢看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发型呢、啊，要像那些很时尚的哦，你的这个衣服呢也要穿的像那些年轻人那样的，为了要迎合他们的这个喜好啊，以致他们你看过去好像不像所谓的这个牧者，跟那些在 Orchard Road 那边那些在购物的那些一些年轻人一模一样啊，这个是很可悲的。那么呢，同时间有些教会啊甚至容忍同性恋啊，同性恋没有相干的了，没有问题，可以继续的这样子的过活。那么甚至呢，有些教会呢也把这个物质的崇拜呢带进来，把这个金钱的东西呢带进来，说要有真正在主里面相信主的人呢，哇，你一定是很有钱的，一定是在物质上呢很富裕的。那其实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我们相信主，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富足的，这个富足呢不一定是在物质上的，当然神也会在各方面赐福给我们，叫我们一无所缺，但是神没有答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百万富翁，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千万富翁，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好，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生命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好的这个行为，我们必须要能够见证主，你里面的这个生命呢必须能够展现出带出里面的生命，能够带出这个好的这个行为，让人看到你就看到这个基督。这是第二点，有美好见证的这个教会，不要让教会成为一个羞辱主的这个教会。第三，要有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那教会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有爱，有爱。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一位爱我们的主。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34-35节这么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啊，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这个是主耶稣特别的讲。好，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耶稣什么样爱我们呢？他是一个舍己的爱，他是舍己的爱，他把自己放下。在圣经在腓立比书说，本来他是跟神有一样的这个荣耀，一样的这个尊贵，但是他肯放下，愿意降世成为人。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心？那在主里面，在教会里面，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要有一个舍己的心。就好像在这一个路加福音9:23说的，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那这个爱是一个肯把自己放下的，为别人着想。舍己是不容易的，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想着说自己的益处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在教会，在主里面却不然，舍己。当你舍己的时候，会不会痛啊？会的。多出一点钱，你心里就会痛了。当你多花一点时间，你少一点时间给自己，你也是会觉得很痛的。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舍己。主耶稣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痛不痛？痛的。但主耶稣却要我们跟随他，在教会要彼此的相爱，可舍己，不要单单想到你自己，想到我只有我自己的需要。不，你总是要想到说对方其他人有什么需要，你能够帮助他吗？这样子呢，你才能够活出这个基督的这个样式。那么当然讲到这个爱的时候，除了舍己呢，主耶稣也讲到一个肯服侍人的这个爱。 这边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啊。那通常我们人总是希望别人什么来服侍我啊，我坐在这边，哇，所有东西都已经预备好了啊，那些诗歌本已经预备好了，那些东西全部都已经，我在这边我就可以享受了。那这是我们一般上我们所想啊所想的啊所要求的。但是呢，主耶稣却说不，我们都要有一颗服侍人的这个心，要服侍人。你讲你要爱人吗？你要服侍。那在家里就很看得很清楚，你看到你这个在家中谁是有爱的？妈妈，为什么呢？她肯服侍，她肯煮饭，她肯扫地，她肯洗衣服，她肯烫衣服，你就发现了她有这个爱。那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需要这样子，你要真的是要说你有爱心吗？你要出来服侍，你肯照顾着自己，你肯照顾别人，想到别人怎么样能够服侍，那这个才是主的爱，一个有爱心的这个教会，不要单单想到自己。那么当然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呢，我们也讲到的是无条件的爱。这边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那神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为什么讲无条件呢？因为神没有要求我们完全他才爱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当我们是最可恶的时候，当我们是最不可爱的时候，神却爱我们，这是神的爱。他没有说你变成好的时候，你完完全全你变成一个圣人没有罪的时候我才爱你，不是。即使你是个罪人，即使你是污秽，神却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这就是爱，这就是无条件的爱啊。在主里面我们也要学习要这无条件的接纳。有时候我们很难接受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在我们的眼光中我们就看到某一个形象的人啊，这样的人我们才会喜欢啊。如果你看那个在这个电视啊，那些明星啊，那些艺人啊，哇，你就看到你多么英俊多么美丽，你自然而然会说对他产生那种好感，对不对？但是如果那些在路边的那些那乞丐啊，或者那讨东西讨钱的人，心里总是对他有一些厌恶啊。但是神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以一种无条件的爱来爱他。有些时候一些人你觉得不是你的这个想象中理想中那种人，但是神却要我们学习去接纳接纳哦。这是在主里面我们身为这个肢体，我们必须要这样子的接纳，表现出体现出神的这个无条件的爱。难是很难，但是必须要学习，因为神是这样的爱我们。当然我们在爱的当中呢，要以真理作为基础，不要滥爱，随随便便的爱啊，把这罪的东西呢把它看作不是罪的话，那就不对了。罪就是罪，但是呢也却要凭着真理来爱。第四点，教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教会。所以刚才我开始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有教会，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要敬拜神。因为神把我们从这个黑暗当中造出来，就是要让我们说敬拜他。就好像神把那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神叫他们说，我把你领出来要带你到一个地方去敬拜我，敬拜我。因为神是一位值得我们敬拜的，我们必须要敬拜。你跟我如果不敬拜一位神的话，你就会敬拜别的东西。你不敬拜神，你就可能敬拜自己，你就可能敬拜偶像，你就可能敬拜金钱，你就可能敬拜物质，你就可能敬拜孩子，你知道吗？ 我们心中一定要有一个敬拜的对象。那个对象对不对，那就看你自己的，看你选的对不对。神要我们选的时候，是那一位创造他那位的神，你要敬拜那一位创造你那个神，那你就对了。你千万不要选一些另外一些东西来敬拜啊。有些人呢，把这个宠物啊爱他爱到地步，好像把他当作一个神一样的来敬拜。当然他不是真的是这样拜，或者他真的是很无微不至的哇照顾他，哇真的是要旅行都不能够去旅行的，你知道吗？不能够去旅行了，因为怕如果去旅行的话，怕那个狗啊或者那个猫啊没有人照顾啊，怎么办？哇，就很当作他神样子在照顾了，不是一个很正所谓的一个正确的这个态度。那我们要把神当作神看待，把这些宠物当作宠物来看待，千万不要把宠物当作神来看待，千万不要把这些物质的东西把它当作神来看待。我们要敬拜神，教会就是要敬拜神。你看这个诗篇86篇第9节怎么说呢？这边说到，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的的确确，万民都要敬拜耶和华，因为他是一位配得我们敬拜的。不单单这样子，约翰福音4章23节说到，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主日你来到这边，你都要存着这样的心，说我是用心灵啊，就真的是以你的心，你带你的心来这边，而且诚实这个意思就是说用真理按照圣经所教导的，这样子的向神敬拜。我们这样子在这里歌颂神，我们在这里听神的话语，就是一种敬拜。那这种敬拜呢，是好的不得了的。有敬拜人的有敬拜生活的基督徒呢，才是一个敬虔，你才会知道怎么样的回到神面前，再一次的重拾你跟神的这个关系，因为你敬拜那位独一的真神，那是好的无比的。那当然，当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呢，不是单单说在礼拜天这段时候，那其实圣经教导我们敬拜啊，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候呢都可以敬拜，这叫做呢把整个生命呢化为敬拜。如果你看这个罗马书12章1节的话，你就知道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边讲到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个是一种敬拜的一个举动来的。把身体啊，就说把身体献上，这是祭司把这个祭物呢献上的这个举动来的。神透过保罗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啊，都要把你身体这样子献上。那这样子献上呢，不是只有在礼拜天，或者只有在你灵修的时候，不是，这个呢是整个生命24个小时，7天24个小时365天，这样子的献上。所以每一天当你侍奉神的时候呢，你就带着一颗敬拜的神的神啊，我侍奉你，我是为着你的缘故，我来到你面前，我献上敬拜的心，你以敬拜的心来侍奉神啊，那就好得不得了，你的生命将有意义，因为你侍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侍奉一位那爱你又为你成就那个救恩的神，这是有意义的。所以呢，当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在主日我们要来敬拜，主日敬拜是很重要的，让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再一次的向神表达我们内心的这种的这个敬拜的心啊，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体会神的这个心意，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所塑造，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所提醒，让我们再一次的重拾，让我们的生命呢再一次的被提升啊。有时候你在过去一个星期你很忙忙忙忙忙忙忙，你就不懂你做什么，但是你回到神的面前， 借着神的话语，你就被提醒。当你被提醒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的继续走你接下来一个星期的这个生活。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忙忙碌碌，毫无目标的这样子的活下去，直到我们大到最后一步，吐最后一口气，就这样子不明不白的离开这世界，留下很多东西，但是却不懂要留给谁。不要，你跟我呢，要好好的享受跟神的什么关系呀、啊？神你的关系，我们是有灵的，你跟我是有灵魂，你知道吗？我们是有灵魂的。那其实灵魂这个东西，一定要跟这个有神的这个灵呢结合在一起，你才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意义，才能够感到生命的什么满足的。外面的东西，我们需要喝，需要吃，但是除此以外，真正的满足是来自神的。所以为什么圣经之中我们要敬拜他，要敬拜他，敬拜他，常常的敬拜他，你有机会你就敬拜他，侍奉他，这是神为着你跟我的好处，让你享受到人生真正的这个意义。最后，教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要持守真理，要持守真理。你看，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在提摩太前书那边，三章十五节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啊！啊，这个讲到说，神这个家是神的教会，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真理的注释。换句话说，如果有教会的存在，就真理将存在这个教会了。教会呢，能够要继续的持守着这个真理，千万千万不可以离开，千万不可以离开这个真理。真理在哪里呢？真理在这个圣经里面，这是神的话语，里头有真理，不是假的，不是理论。是从神来的，神自己把这给我们，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过活，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一清二楚啊。神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呢？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告诉你，我的眼睛打开了，一切的谜我已经解决了。以前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不懂人从哪里来，我不晓得，我不懂山从哪里来，宇宙从哪里来，猜来猜去，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学说都不能够让我满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我的心就开朗，我就得到了的答案。将来我要去哪里？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解决了，我的一生已经亮起来了，明亮起来了，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了。你问我去哪里？将来，现在我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将来我要跟神在一起。凡是信他的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确据，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你心所盼望的已经得到了。你得到，我告诉你，得到主耶稣就是得到一切，得不到主耶稣失去一切。你有主耶稣，你就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你没有主耶稣，坦白说，你是这个很可悲的，因为你不懂你要去哪里。所以这个真理已经在这里，这个真理完完全全的已经赐给我们。科学家有时候还在探讨一些东西啊，但是神已经告诉我们很多很多东西了。你相信他，你将能够得到这个答案。所以呢，我们要持守圣经所教导的，你好好的守住，你就对了。当然，当我们讲这个圣经的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上的准则， 我们就每一样东西圣经所讲的我们就相信，我们就要接受。神叫我们不要贪心，我们就不要贪心。神叫我们不要拜偶像，我们就不要拜偶像。神叫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就孝敬父母。然后你这样子的跟着圣经的教导，我告诉你，你的一生就是一个蒙福的这个人生。你要过一个蒙福的人生吗？照着神的话语，绝对绝对没有错的。你看一看，你看一看，看一看那过去的那信徒、那圣徒怎么样过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跟随神，他们是不会后悔，他们过着是一个讨神喜欢，是一个蒙福的这个生命。当然，我们也要这个分别为圣。当我们讲持守这个真理，我们要分别为圣。当我们讲分别为圣的时候，不要自以为意啊，也不要觉得比别人很圣洁，或者自己很自鸣清高啊，不要为着一些芝麻的东西、芝麻绿豆的东西呢，闹得这个脸红耳赤。不要，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从罪当中分别出来，从一些错误的教导分别出来，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持守这个真理，让真理呢成为我们生活上的指引。按照神的话语，我告诉你，这个就能够满足你的心，满足我的心。除此以外，我敢担保你找不到真正的一个满足。你信主耶稣，接受他，你就得着世界上最美好的这个福气了。我们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主啊，你怎么样把那信你的人从这个世界上召出来？你已经把这个真理，你已经把这个福音呢赐给我们。哦神啊，让我们这些信你的人好好的持守这个真理，好好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是何等的福气，让我们愿意跟这些周遭的人分享。主啊，那些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哦神啊，让他们也能够来相信，来得着你。哦，得着你就是得着一切，得着你就是得到最美好的这个福气。哦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让我们能够站在主你的这个真理上，能够好好的为主你做见证，也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在主你里面能够彼此的关怀。主啊，我们做得不住的，求主你自己赦免。我们也求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敬拜你，真的是认识到敬拜是你给人最大的这个福气。借着敬拜，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到你的心，更能够回到你那边，领受到主你那的福气。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